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诗篇第76篇，这是在诗篇第三卷的当中，你会发现从第73篇到第83篇有11篇的诗篇都是亚萨所写的诗歌，而亚萨是当时大卫的诗班的领袖之一哈。那有可能是他写的，也有可能是他的后代所写的。以他的名字来起名的一个诗歌，那在75篇跟76篇这两篇有个差异，75篇是预告、预言，有神的同在，我们必然能够得胜；而76篇呢，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篇呢，是指得胜之后，看见神的得胜，看见神的大能，我们为神所夸胜。所以，真正得胜之方有一个秘诀，就是不是我这个人与仇敌去征战，而是我一直在宣告当中，借着我的祷告，借着我的宣告，神要得胜，神要为我征战，而我在基督的得胜、十字架的得胜的根基的当中，我夸胜，我赞美神的大能，我赞美神的得胜，我宣告。因为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也必全然得胜。所以，亲爱的家人，在今天诗篇76篇的当中，我们有几个属灵原则，我们要来去看，去看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的痛苦，甚至是有一些我们在面对生命当中的压力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祷告，有个极大的突破，有个极大的得胜，在我的人际关系。在我的生活，在我的工作里面，我怎么可以借着祷告来去宣告神的得胜？你会避开你人生当中很多的冤枉路，你真的可以这么去祷告的，就说主啊，教导我怎么来征战祷告，教导我怎么在征战当中，我宣告你的大能，教我怎么在征战的当中，我可以靠着你，我全然得胜。所以基督徒，我们的征战。不要傻傻的，我是自己靠着我自己的血气去征战，靠着我自己的勇力去征战，你必输的，你一定会输的，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我们是与属灵的征战。所以有时候你会发觉家中有争吵，经济有匮乏，突然来的缺乏，突然来的工作的一种的变动，生活上有一个极大的突然的一个难处来到，你要。有属灵的辨别力，你不是凭着自己的蛮力，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人际关系，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赶快去解决，赶快去沟通，赶快去跟人去协谈。你要起来征战祷告，你要起来征战祷告，你会发觉靠着神的儿女，我们在生活当中，即使有风暴，我们也能够来得胜。阿门。好。我们先来看诗篇第75篇跟76篇的背景。这个当时的背景呢，其实就是历代志下第32章当时候的背景。当时亚述的军队要来攻打犹大，西西家王非常的害怕，所以他当时就在神的面前去祷告。他当时就把所罗门在圣殿里面的祷告再向神念一遍。而76篇呢，诗篇76篇就是形容神当时派遣伏兵，一夜之间杀了185,000人，这个得胜的光景。所以亚萨他就做了这一首诗篇，诗篇75跟76篇。而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76篇，就是教导我们怎么去宣告神的得胜，借着宣告神的得胜，你可以反败为胜，你的逆境可以转变。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所以第二节、第三节就是形容神的居所，神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锡安有他的居所，所以神要在撒冷跟在锡安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还有征战的兵器。在这边呢，有几个重要属灵原则。第一点，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这个为人所认识，关键就是在于 我在我的生活的经验的当中，不是只有简单的头脑的知道，而是我灵里真的知道，我认识神，神也认识我，我真的经历过神。在我平日的生活当中，我知道他的爱，我知道他的大能，我知道他的丰盛，我也经历到神的作为，借着读经，我借着祷告，借着等候神，借着操练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个顺服啦，谦卑啦，柔和啦，是去操练信心啦。我跟神的关系是熟悉的，所以就是因着这个为人所认识，你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你可以带来你在生活当中的祝福跟得胜。所以第一节它带有一个很深的含义，就是什么叫做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就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掌权，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我可以带给我周围环境的祝福，带给我生活环境的一个转变。所以是从灵里与神的一个认识带来我环境当中的转变跟得胜，这就是第一节的意义。所以在神的帐幕里面，在撒冷，在锡安，就是我与神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与神一个常常安静的一个所在，我要进入到内室，我要进入到我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那里就是神要为我征战得胜的地方。在那里折断弓上火箭，折断盾牌，折断刀剑，折断征战的兵器。亲爱的家人，一个没有内室生活的基督徒，他的生活注定是失败的。所以你的环境常常会有一些难处，哇，一会这里有病痛，一会那里有难处，一会这里有攻击，一会那里有变动，一会那里有一些的突然来的灾害，哇，整天好像好多事情你都处理不完了。你每天就忙在这跑医院啊，跑政府啦，跑工作啦，跑人的家里去处理事情啦，一会孩子又怎样，一会丈夫又怎样，你好像整天就在忙这些事。你要改变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先回到内室，在撒冷有神的帐幕，在锡安有神的居所，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你看，这个都是指与神的一个内室的生活，亲密的关系，在那里才是你得胜的关键，得胜的秘诀，在那里你才是能够去宣告，你才能够去胜过。你在所有的环境你征战不了的，你得胜不了的，你跨越不了的，回到内室，在那里神要为你折断一切的火箭、盾牌、刀剑、征战兵器，撒旦二者都没有办法啊。你看，当亚述的军队要来锡安攻打犹大，他们失败了。主耶稣也在锡安的各个他山上舍命流血，胜过了掌死权的魔鬼，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只要一做王，他只要在锡安做王，他在撒冷做王，万国都要来敬拜，以色列人都要来承认他的弥赛亚。这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啊！回到你的内室，让神来为你得胜，让神来为你征战。第四节到第六节，这里有几个关键字我们要抓住。第一，你从有野石之山而来，有光华和荣美。其实这里就使到神像狮子一样的得胜，充满猎物的山，神仿佛在这全地就像是一个得胜的狮子一样。所以第五节到第六节都是形容到那些再怎么厉害的人，在神的面前都要全然溃败，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就那些自以为靠着自己能力的人，他们会失败，睡了长觉，没有一个英雄能够列手，雅各的神啊，斥责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所以神一夜之间能够帮助犹大西西家王啊，胜过亚述这么强烈的国家，这么强烈的君王，这么强烈的军事武力。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反败为胜，你说心中勇敢的人我们打得过他们吗？英雄我们打得过他们吗？坐车的打得过他们吗？骑马的打得过他们吗？我们打不过。但是神要使他们睡了长觉，沉睡什么？神要使沉睡之灵进入到我们仇敌的里面，仇敌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沉睡啊，仿佛像睡了，像死了一样。 神要带我们得胜。所以你也可以第二个祷告，你就去宣告，主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沉睡的灵要进入到仇敌的当中，仇敌没有办法起来攻击我们的家，仇敌他被沉睡的灵所压制，神啊，你的斥责一发，坐车骑马的都要沉睡，斥责沉睡的灵离开教会，进到仇敌的里面，斥责沉睡的灵离开我们，进入到那些攻击、想要破坏、想要伤害我们的政权。你要这么常去祷告，你的口有权柄，你去宣告有光华、有荣美。那边的光华、荣美就是神仿佛是被光所光照，神被荣耀所照耀，这个光跟这个荣美也要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宣告黑暗要离开，神的光要彰显，斥责羞耻要离开，神的荣美要与我们同在，斥责惧怕要离开，神的大能要与我们同在，斥责那样的一个贫穷，斥责那样的一个软弱离开，神要将他的丰盛，神要将他的得胜赐给我们。所以神可以去斥责叫沉睡的灵，使那些攻击来的人都没办法攻击。你也可以这么去宣告啊，主啊，求你斥责一切的仇敌，主啊，求你斥责一切的软弱，求你斥责一切的疾病，求你斥责一切的攻击，斥责一切的这种邪恶的政权，斥责敌基督要在教会里面，斥责那种邪恶的邪灵在你的教会、在你的儿女当中做这种破坏、偷窃、杀害、攻击的工作。你可以去奉主的名求主斥责这一切的，让神的光充满在你的家，让神的荣美充满在你的生命，让沉睡的灵完完全全的离开，进入到仇敌的里面。而且你也要抢夺仇敌过去所抢夺的，奉主的名全部都要归还回来。你曾经被抢夺的平安，你被抢夺的尊荣，神所量给你的平安、尊荣、荣美、健康、得胜，被仇敌给偷窃、杀害、毁坏，对，被这抢走的，斥责神，用神的名去斥责撒旦恶者，神要把这一切全部都夺回来。所以你有能力去宣告的。所以你看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七节到第九节，主啊，唯有你是可畏的，你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寂寞。亲爱的家人，一节到第六节是曾经历史发生上神的得胜，一节到六节是我们在我们现今生活当中是可以马上就可以神带我们的得胜，但是从第七节到第九节已经进入到末世，在末后的世代，敌基督会兴起，假先知会兴起，假教师会兴起，逼迫教会的政权会兴起。基督徒，我们一定会进入到这灾难的当中，你要靠着神，第七节到第九节，你真的要宣告，神啊，你要带领你的儿女，带领你的教会全然得胜。因为在第七节到第九节，谁能在你面前担得住呢？从天上听审判，起来行审判，本来是在锡安，本来是在撒冷，本来是在犹大，本来是在以色列，现在场地在哪里？在天上，在天上的审判。这已经是进入到末世，神在全地当中最后的审判，所以全地要静默。在这个永恒的将来要到来之前，会有一个全世界都要安静的时刻，地会极其惧怕，人会极其害怕的一个时刻，就是神要审判全地的时刻。亲爱的家人，第三件你要注意到的事情就是，你在今世的生活，你是一个在信心上面失败的，与世界联合的，你的生命里面贪爱钱财的，你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常常与这个罪恶连结的，我们要面对审判，有个审判会等着我们。你里面的骄傲，你里面的败坏，你里面那个与人的分别，你里面的对人的那种的排斥、不饶恕、不赦免，你里面的不洁净，你里面对这个世界的贪恋与世界的联合， 我们要面对审判的，神一定会施行审判的。你不要就说哎呀，撒旦要被审判，仇敌要被审判，攻击我的那些人要被审判，哇，我们斥责撒旦，哇，宣告的是哇，充满信心啊。但你知道吗，我们也要面对审判啊。我里面有谦卑吗？我里面有柔和吗？我里面爱主吗？我里面真的是与这个世俗分别吗？我分别为圣吗？我过的是一个肮脏与这个世界联合的生活，贪恋钱财，钱在我生命当中最重要。对于那些缺乏的人，对于那些生活没有办法去自理的人，我有去怜悯他们吗？我有去供应他们？我有去为他们摆上？我有去把钱财为他们所使用吗？有人得罪了我，我饶恕吗？有人冒犯了我，我怜悯吗？啊，这些神都要审判的。我里面的信心，神也会审判啊。我就是哎呀，胆怯了，恐惧了，我就降服敌基督了。哎呀，我也搞不清楚圣经在讲什么，也很少读经祷告，我就相信敌基督，我就相信假教师假先知了。这一切神都要审判，地惧怕而静默，全世界都要面对一个将来必然要来的事情，就是神的审判。谁能在神面前站得住呢？这不单是在讲仇敌恶者哦，这不是在讲敌人哦，这也在讲神的儿女，我们也要面对这个。所以你今天预备好了吗？你要祷告一件事情，第三个你要祷告一件事，主，愿我的生命柔和谦卑，愿我的生命分别为圣，愿我的生命不凭眼见，凭着信心，愿我的生命活出一个成熟爱主的一个心腹的样式，我不单要得救，我还要得奖赏，在审判的时候我为你所称赞，我里面的良善，我里面的忠心，我里面的降服，我里面的靠主，这些神都要审判，你要得胜的，在这个审判当中你要能站立得住的。神的怒气一发，谁能站立得住呢？神的儿女不是在神的怒气之下，神的儿女是在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喜悦，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变化之下的。最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一个很特别的字，人的愤怒要成全神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特别啊，就说到人充满愤怒，人的骄傲啊，人的疯狂啊，人的暴力啊，人想要攻击神啊，人想要欺骗神啊，我告诉你，这一切啊在神面前无效，不单不会损害神的荣耀，反而要成就神的荣美，就是神会让什么，所有的坏事转变为美事，神会把所有的咒诅转为祝福，一切的攻击反而神要转变成为祝福。约瑟被他嫉妒的弟兄卖到埃及，结果神却使他成了埃及的宰相。人要逼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要逼迫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丢到火炉里面，丢到狮子坑里面，反而神高举但以理，神要高举那三个朋友。你们看，仇敌在攻击，世界在攻击，人在攻击，神就有办法把它转成全神的荣美。你不要害怕仇敌的攻击，神可以把它转，咒诅可以转为祝福，冲突可以转为祝福，逼迫可以转为祝福，人的愚怒你要禁止，神要禁止人的愤怒。但是神的愤怒呢，神要使向仇敌，所有一切的人都要敬畏害怕恐惧，这就是神。所以许愿啊，向神许愿的哈，你不要随随便便，你要真的要还愿，真的是拿供物献给可畏的主，向神的祷告，向神的敬拜，向神的聚会，不要随便。现在我们都在线上聚会了，常常哎呀今天不去聚会了，在线上聚会吧，哎呀我今天懒得去啊，我反正看看线上， who knows， 我告诉你，神知道你有没有开口赞美，你有没有竭力要主，你是在随随便便的应付神，神都知道将来我们要面对审判，你的供物你要献给可畏的神，你不要随便。回到教会，好好的敬拜神，好好的侍奉主，好好的过内在生活，好好的谦卑柔和，信心向神满满，神会挫折王子的骄气，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你如果不敬畏神啊，我们在神面前只有惧怕被审判这条路。亲爱的家人，诗篇第76篇是一个得胜的诗篇， 也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教导我们怎么敬畏，教导我们怎么宣告，教导我们去斥责，甚至教导我们如何站立在神的面前，甚至教导我们不要害怕所有一切的恶事，神都可以转变，咒诅都可以转为祝福，人的愤怒都可以成为神的荣美，人的愚怒神都要把它禁止，转换成为丰盛。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敬畏，你第四个祷告就是说，主给我一个敬畏的心，让我向着你不随便，尤其是在末后的时代，线上聚会太方便了，哎呀，打开电视我就可以聚会了，打开电脑，打开手机我就可以参加小家了，你是一边做事啊，一边做你自己的事啊，手机一边看 别的网站啊，手机一边滑着自己的手机在那边听聚会，神都知道啊，你不敬畏神，你至终成为仇敌恶者的食物，你起来宣告的时候一点能力都没有，你要起来斥责撒旦恶者的时候你一点能力都没有，整个76篇都跟回转敬畏内室生活有关。愿主祝福我们真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在面对难处的时候，你如何起来得胜。阿们。